乌克兰东部激烈航战白热化，中共在柬埔寨秘密建造海军设施，在北极抗衡中俄，美军阿拉斯加重启二战时代空降师，胡锡进胡言攻台小事界，中国网友围剿，马斯克预测中国人口将崩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6月6号起，在乌克兰东部工业重镇北顿涅茨克，俄乌军队的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间表示，乌克兰军与俄罗斯士兵正在进行激烈的航战，他坦言俄军人数众多，并指这个是俄罗斯试图控制顿巴斯东部地区的关键战役。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6号晚间透过视讯演讲表示，北顿涅茨克航战在持续中，俄军人数更多，军力亦更强大，但他仍然有信心乌军有机会进行反击。卢金斯克州州长海达伊透露，乌军守护者在某一时段设法展开了反攻，几乎重新解放这座城市，但是现在局势再次有点恶化，乌克兰方在北顿涅茨克损失了地盘。北顿涅茨克市长斯特鲁克形容，当地的局势每一个钟头都在发生着变化，他认为乌军目前有足够的部队与军事手段来夺回北顿涅茨克。俄军虽然拥有巨大的军力优势，但浪费人力资源亦越来越多，同时亦令情况复杂化。目前俄军无法在一两日内占领北顿涅茨克，但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罗斯持续投入军队和装备，试图占领卢甘斯克州，乌克兰目前所控制的最大城市东南部重镇扎波罗热，这样俄军可以更加逼近乌克兰中部。北顿涅茨克在这场消耗战中，城市已经剩了一片废墟。乌克兰方面紧急呼吁美国及盟友提供更多火力强大的火箭系统。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认为，火箭系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武器，但友国提供的数量还不足以翻转战局，他得到的越少，形势就会越恶劣，会持续损失部队和领土。另外，由于俄方将全部的军力投入乌克兰东部，在南部防守出现松懈，南部乌军趁机修复先前被占领的地区。有消息指出，俄军因害怕乌军的反攻，已经全面撤出东南部的梅利托波尔检查站。目前乌军正在尽一切可能修复所有被占领的国土。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军事记者斯拉德科夫亦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发布消息称，俄军少将罗曼·库图佐夫在乌克兰东部阵亡，但是他没有公布库图佐夫阵亡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俄罗斯国防部没有立刻对这一消息发表评论。乌克兰方面抵抗侵略行动的顽强程度令美国等西方国家跌眼镜。美联社报道，美国虽然准确预估俄国侵略意图，却误判或低估乌克兰的抵抗决心和耐力，可能因而延迟协助，国会已经要求各情报单位进行检讨。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企图失利后，中共继续扩张的动作没有收敛。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共正在柬埔寨秘密建造一座海军设施，专供其军队使用。两国都否认这件事，并采取非常措施隐瞒这一行动。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称，军事设施将在柬埔寨位于泰国湾的云漾海军基地北部，该基地定于这个礼拜举行奠基仪式。这个是中共在东非国家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后第二个公开的海外军事基地，亦是其印太地区的第一个基地。外界分析，这个是北京在全球建立军事设施网络战略的一部分。西方官员表示，中共和柬埔寨一直在努力掩盖中共军队在云漾基地的存在，例如访问该基地的外国代表团只能进入预先批准的地点，在访问期间基地内的中国军人会改着柬埔寨军服， 或根本不着制服，以避免怀疑。一位北京官员对华盛顿邮报承认，新基地的一部分将由中国军方使用，基地中可能包括卫星系统、导弹制系统等设备，但否认该区域是专供军事使用的。柬埔寨官方就对秘密基地一事给予否认。美国军方一直关注柬埔寨运养海军基地的动向。2020年，柬埔寨拆除了运养海军基地上由美国资助的两个设施。五个大楼2021年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一举动表明柬埔寨可能接受了中共的援助来发展该基地。报告指出，中共旨在建立一个全球基地网络，既可以干扰美国的军事行动，又能够支持对美国的进攻。北极地区不断扩宽的水道，为大国的经济竞争和军事对抗提供了新的舞台。俄罗斯和中共正在该地区寻求新的扩展机会，为了在北极地区抗衡中共。美国陆军重组了驻阿拉斯加的部队，设立了新的第十一空降师，以更好地为未来严寒气候作战进行准备。美国陆军说，这一改变标志着陆军近70年来首次设立一支空降师。军方领导人和阿拉斯加议员称，这一举措是历史性的。美国之音报道，陆军参谋长麦克康维尔上将6月6号在费尔班克斯的温赖特堡举行的重新授旗仪式上对官兵表示，他们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最适合极地作战的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和取胜的准备。在美国陆军进行这一次重组之际，俄罗斯和中共增加了北冰洋地区的存在。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认为，这个将会是一条关键的海道，不能够被中俄主宰。沙利文还说，在多年裁减阿拉斯加驻军之后，启动第十一空降师，代表着五个大楼聚焦北冰洋的彻底改变。作为第十一空降师新架构的一部分，美国陆军正取代阿拉斯加的重装师崔克旅，改为机动性更强的轻步兵单位，将能更好地适应在北极环境下所展开的任务。官员说，麦克康维尔希望这些改变会使美国陆军在重获北冰洋主宰权方面占据上风。中共是否侵台或几时侵台，近期是外界热议的话题。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日前向法国媒体表示，乌克兰在战争中以小博大的精神使台湾深受鼓舞，台湾会强化全民防卫与后备动员能力，展现政府及人民保家卫国的坚定意志。对此，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由不甘寂寞地参入来，六月在微博上吹牛说，共军会以小事计速战速决，并将台湾人对中共的抗拒统称为台独，说要直接消灭台独分子，无必要留活。却被中国网友回对话，从我未出世就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到现在我们都老了，还在这吹牛。胡锡进挑拨说，吴钊燮要台湾抵抗中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吴钊燮是鼓动台湾民众在未来战争中做肉盾，与登陆夺岛的解放军打城市巷战，意味着岛内民众巨大而惨烈的伤亡，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号召国民一起玉碎如出一辙。紧接住他吹捧中共不会轻易发起武统，一旦采取历史性决策，不会去台湾打一场持久战，还呼吁中共做好充分的速战速决准备，一旦开战，力争以小时计完全摧毁台军的防线，同时摧毁台独势力的抵抗意志。胡锡进还发白日梦想象，台湾总统府等标志性目标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被共军夺取，升中共血旗，要求停止抵抗的命令亦要以最快速度通过台湾电视网络传播出去。中国网友毫不客气地将他打回现实，话如果中共乜嘢都比台湾好，需要一日你咁样嘅舌战动武咩？胡锡进能够正常行出小区嘅门，再倾打台湾咩？细声问一句，你哋敢放开网络咩？敢俾老百姓睇到墙外咩？打台湾原嚟咁简单， 胡石俊，你确定唔会系喺拍紧抗日神剧咩？中国人口锐减嘅危机已经被外界不停咁敲响警钟。6月6号，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在他的推文中预测话，中国的人口将崩溃。之前他亦都曾经提到这个问题，并认为人口崩溃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马斯克在他的推文中写道，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中国有独生子女政策，尽管现在有三胎政策，但中国去年的出生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按照目前的出生率，中国每一代都会失去约 40% 的人口。之后他又加了一句严峻的说明，人口崩溃。中共在1980年至2015年期间制定独生子女政策，这一项长达数十年的政策在中国引发了一场人口危机。它的特点是人口迅速老化和出生率下降。面对日益减少的劳动力带来的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中共在2016年允许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在2021年又将限额提高到三个，并在育儿、所得税和住房方面提供优惠，以支持不断增长的家庭。但是5月份的最新官方数据显示，包括北京在内的至少15个中国省市的人口已经萎缩，其中11个省出现了下降，有5个省份的死亡人数几十年来首次超过了出生人数。近日马斯克分享了一个在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拍摄的片段，影片中马斯克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并肩而坐。马斯克当时说，假设人工智能有一个良性的未来，我认为20年后世界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崩溃。我想强调的是，20年之后的最大问题将是人口崩溃，而不是人口爆炸。马云在影片中表示赞同他的观点，中国的14亿人口听起来很多，但我亦认为未来20年我们将看到这件事为中国带来大麻烦。马云说，人口减少的速度会加快。马斯克在5月24号的一条推文上写道，人口崩溃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并附上了这一短片。好了，这一节的每日要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